天父，谢谢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扬脸，向我们说话。我们为着这一个灵命晋升会，我们在你面前多多的感谢你，是你自己莫大的恩典，把这么多属你的儿女能够召聚在你的面前，是你自己莫大的恩典，你借着你许多不同的仆人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求圣灵把这一些话坐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但愿这一些话能够改变我们，能够塑造我们，能够成全我们，好让你自己的恩典在属你的儿女中间能够得到称颂和赞美。我们也把今天早上我们这一个专题仰望在主的手中，我们再一次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好让我们讲的人和听的人一同蒙受你的恩典。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打开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十节，我们一同来念：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小字那里说：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 NIV 的翻译在这里就是说，使你们能够 pursue the excellency，使你们能够追寻卓越，在世上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基督徒应不应该有野心？基督徒应不应该有野心？应该。不应该？应该。不应该？有的人以为一个人做了基督徒以后就应该软趴趴的，就应该没出息，就应该不上进。有些人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很努力的工作，一个基督徒如果很有野心，一直很想追寻能够在各方面有卓越的表现，就被认为说这个人是爱世界，这个人好像是一个贪爱世界的人。让我们记得，野心的本身，野心是 ambitious 啊，野心，一个上进心，一个进取心的本身没有什么不对。不对在哪里呢？不对在乎说这一个野心有没有受到神的话语的带领，有没有受到神圣灵的管制。一个没有被神话语所带领所管制的野心是一个很可怕的野心。这个野心毁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人的家庭，很多人的婚姻，很多人的健康，很多人属灵的生命，就是因为他有一个野心而毁掉。有一些人他原来有很好的服侍，很美满的家庭，但是这个野心逼得他走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的家毁了，把他的服侍也完全毁了。野心的本身没有错，错乃是在乎这个野心失去了控制。就好像情有没有错？情啊，人有情有没有错？没有错啊。但是一个情啊，人有情如果没有受到圣灵和圣经的限制，就变成了邪情，就很有错。人有欲望有没有错？欲望没有错，但是如果一个欲望不受到圣经圣灵的辖制管理，就变成了私欲，就相当的可怕。邪情私欲很可怕，但是情和欲的本身不可怕，是应该的，是好的，是能够给我们生命中带来好的东西的。同样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工作上 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追寻卓越。一个基督徒的工作必须是一个最好的，并不一定是你的成果如何，是你的心态是不是，是我做最好的。世界上的人为着不同的理由去努力工作，他们尚且要求好，基督徒为着神的荣耀，为着神的托付，为着神在永世里面给我们的盼望，我们岂不更应该在我们所有的工作岗位上尽心竭力吗？所以一个基督徒在任何他所做的事上都是应该追寻卓越，都应该做得最好。那下午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会花一点时间来探讨一下基督徒在工作上怎么做见证。因为这个问题昨天下午本来要讲没有时间讲，所以我们今天下午会花一点点时间讲那个，那我早上就不讲那一方面。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在很多神的儿女中间有一些不健康的不正确的野心，我们来反省一下。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第五节，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念。耶利米书四十五章第五节，请。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们就停就够了。我我们只要念前面那半段哈。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这里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基督徒中间常常有一个危险，是为自己图谋大事，要满足自己的一个自我，是要让自己觉得很过瘾，是要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是要让自己到自己的老同学老朋友面前可以抬起头来，是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好像闯出了一个什么局面。耶利米告诉我们说，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不要图谋。千万不要把这一节圣经当作说基督徒就不要图谋大事啊，这个不一样啊。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不要图谋，但是基督徒要为神有更大的野心。我们不健全的，今天我们常常看到的有一些神的儿女，我们就是为自己要图谋大事。你知道在工作上我们要图谋大事，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是能够比别人高一等，我们希望我们的工作是能够做得很成功。如果那个动机是为着自己，这样子的动机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在服事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图谋大事，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服事的这一项要最受人注重，我们所服事的这个东西要最受人称赞，我们所在的教会要作为最大的教会。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不要图谋，因为神不喜悦这样子的心态。基督徒中间第二个常常有的难处是 power， 权势。我们喜欢 power， 我们喜欢 power 是因为 power 可以让我们 control 别人， power 可以让我们 manipulate 别人，我们可以操纵别人。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那里这样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要为大，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我们今天在有野心这件事情上，常常有一些人就是希望大，希望有权柄，希望我们可以管理别人。但是主的教训是让我们知道说， 你要为大吗？就做别人的用人，做别人的用人 ，a servanthood， 一个仆人的心态，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这个权力欲在我们的里面，想要控制别人，想要操纵别人，就是好的东西在我们的手中也会变成坏的。你知道，其实这是人本性中一个非常可怕的罪，但是这个罪却是很多基督徒不小心的罪，就是 play God， 就是扮演神的角色。我们基督徒常常不知不觉的中间，我们的那个罪的本质，因为你们记得最早魔鬼的堕落是从哪里来？自高自大，他要怎么样？与神同等。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那个罪的本质在哪里？要像神一样，是不是？所以在我们人罪恶的本质中，我们有一个很强的倾向，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像神一样。但是请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永远是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人。也请你记得，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公司里的同事，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家里的儿女，都请你记得，他们也是人，他们跟你跟我是站在同样一个地位上。因为他们跟你跟我站在同样一个地位上，所以请你记得，你和我不能够以神的那一个地位去管束他们，去改变他们，去 push 他们，去强求他们。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这件事情上不懂，所以在这件事犯了许许多多的错。动机是很好的，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我去买东西，我发现这一个店今天倒店大减价，所有的东西1块钱，我买了很高兴，那我回来打电话给我的好朋友说，哎，我告诉你啊，那里有很便宜的东西，你赶快去买。 That's good, right? 我爱他，有好事情跟我的朋友分享， Nothing wrong with this。 错在哪里呢？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I'm not interested， 我不想去。我就很生气，你怎么不去？这么笨啊，这么好你不去啊？他还不去，逼他去，讲再讲，一直劝，一直吵。你知道我在做什么事吗？我要 impose 我认为好的东西，强制的加在他的身上。因为我以为我是上帝，我以为我是上帝，我以为我可以要求他去这样做。我们今天早上的信息，还有前两天焦牧师的信息里面，都讲到一件事，人的尊严。可惜我们这些堕落的人不懂得人的尊严，我们不会尊重别人的尊严，所以我们不懂得尊重别人。说我们把好的东西，把对的东西告诉别人以后，要给别人这一个自由去选择，而不是我们替他做选择。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这件事情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你有没有碰到过一些朋友，他去做那个什么直销行业的？有没有碰到过？真怕他哦，真怕他哦，他不是来赚你的钱哦，他真的跟你讲啊，我是为你好啊，这种发财的机会你不要啊，把你逼死哦。有没有碰到有一些人去参加某一类的聚会，回来以后像发疯一样，非逼你哦，一定要去哦，一定要去哦，一定要跟我们一样哦，操纵人。我不是说我们有好事情不要跟朋友分享，你我在任何一方面学到的好的东西，我们要跟朋友分享。但是在分享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要 force， 不要强逼，要懂得尊重人，不要 manipulate 别人。 不要用一些手段，用一些气氛去强逼别人。请你记得，上帝对人非常非常的尊重，尊重到一个地步，主耶稣没有强迫一个人来跟从他，来信他。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居然没有一次向不信主的人显现，奇怪不奇怪？在我想啊，我在十字架上受这么多羞辱啊，你们这些人一天到晚讲你是上帝的儿子，下来给我看，你是上帝的儿子，怎么不救你自己？那我就是不一指神功垫垫他的话，我不是下来打他两个耳光再上去的话，我至少也可以跟他们讲说，走着瞧，三天以后你就看到我喽。那么三天以后我从死里复活呢，我就在耶路撒冷城上飞一飞，对不对？悔改啊！主耶稣不这样子做，为什么你知道吗？如果神这样子做，神就不尊重人，你懂吗，弟兄姊妹？神把我们尊重到一个地步，神说我既不愿意用威胁，也不要用利诱让你来跟从我。神留下了一些余地给人自由，用信心来跟随他。但很可惜，今天的教会把这一点的余地给他拿掉。今天有许多的教会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是非逼着人立刻马上，我们用的手段威胁利诱，让我们记得这样子的野心是不好的。想要操纵人，这一种权力本身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焦牧师昨天晚上也提到，为什么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一下来就完了。权力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控制别人的权力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只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知道说，我是一个人，我是一个人，我没有这个权去管理去控制别人。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我们可以尽我们所知道的 present 提供正确的我们所了解的与别人分享，但是我们千万要避免这样子那种操纵别人和控制别人的心态。第三个，今天在神儿女中间常看到的野心，也是今天早上信息里面提到的金钱的野心。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吸引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吸引人，没有够的哈。箴言二十三章四节五节说，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传道书五章十节，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完蛋了，还是我实在很佩服我自己。贪爱银子的不应得银子之足，贪爱丰富的也不应得利益之足，这也是虚空。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像这样子的经节在圣经里相当的多，警告我们不可以有一个贪财的心。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我们心中所羡慕的就是有更多的钱，我们所盼望的就是能够在财务上我们有更多的安全感。一个人在地上，如果你希望有钱，其实两种方法。有一种方法你希望有钱呢，就是你拼命努力的赚钱，你会有钱的。特别你来到美国这个国家，充满着机会，你只要肯干，只要你没有那么笨，有很多很多的机会让你可以赚钱，而且你可以成为很有钱的人，你可以拥有很多的钱。但是呢， 你赚这个钱呢、啊，赚得很辛苦。你赚得很辛苦。你像什么呢？你像一个小麻雀在飞。你没看过小麻雀飞？你没看过麻雀飞？一直扇啊，一直扇啊，一直扇啊，一直扇啊，好累啊，对不对？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一个家伙，两个家伙，三个家伙，满心脑袋这里投资啊，那里保值啊，好忙啊。You can do it， 很好。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还有一种人会有钱，他也可以拥有钱财，神给他。你相不相信？有一种人，他的钱财是神要托付给他。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不知道他怎么会赚钱的？神给他的，你气死哦！为什么？因为他比你笨呢、啊，他也没有你那么努力啊，他没有你那么本事。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呢？瞎猫就会碰到死耗子。那这种人赚钱，我形容他像什么呢？像老鹰飞。你看那个老鹰飞啊，好轻松啊，像飘啊飘，三两下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一生能够在我们手上有的钱财，真的是我们赚来的吗？还是神可以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就是不相信神可以把钱托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是要像麻雀，拼命的努力。我不是讲我们不努力，但是我希望你记得，你如果努力是为钱，你好苦啊。就算你飞成功了，飞跃了，从这个树飞到那个树，已经累死了。你看那麻雀不是啊，好累，赶快飞到那边休息一下，对不对？可是你看那大老鹰啊，在那飞啊，一点不累的，是不是？其实钱财跟所有其他的恩典都是耶和华的赏赐。那今天很多的人就是不愿意、不肯、也不相信，我信靠神，神会顾念我一切的需要，不相信。那不相信呢，我所有的心思意念就是摆在这个赚钱上面。一个基督徒努力的工作、勤奋的工作，为着荣耀神，过得很愉快。一个基督徒为着要赚更多的钱，拼命的工作，过得很愁苦。同样是努力，感受很不一样。而且请你记得，有钱跟拥有钱是不一样的。 Own some money 和你 really rich 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人 own a lot of money but they are very poor， 你知道吗？很多人他有很多很多的钱，但是他过的那个日子和他过日子的心态是跟一个很穷很穷的人一样，也不舍得吃，也不舍得穿，也不会吃，也不会穿，心里面常常还会怕。奇怪了，我就问有一个朋友，我说你刚来美国的时候银行里面多少钱？他说250块。咱们早期来念书的人，250块是很有钱的人啊、哦。问他说：“你现在有多少钱？”哦，他说：“好多个零了。”我说：“那为什么你现在这么没有安全感呢？为什么你现在还觉得好像还是要拼命的赚钱，怕钱不够呢？还在担心啊？”让我们记得，让我们记得。我们活在地上，如果为钱而工作，不值得。我们如果活在地上，为主而工作，最值得。当我们为主而工作的时候，钱上面的需要，主会供应。还有一种野心很不健康，这种野心呢，是 competition。跟人家竞争。我公司有一个同事，他现在已经不做了，离开了我们公司。以前他做的时候跟我蛮好的。这个人很会赚钱， 不但他很会赚钱，他的太太比他还会赚钱，而且呢他们又没有小孩，所以这两个人赚钱不知道赚了多少。他就是很喜欢玩游艇的那个人，有些人知道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一个人玩游艇的事，他就是那个很喜欢玩游艇的人。他真是有钱啊。有一次他到这个 Virginia Island， 你知道在这个加勒比海 Virgin Island， 你就知道我没去过嘛，对不对？他去 Virgin Island 度假回来，回来以后我就看他，我说你怎么度假回来一脸不开心的样子，怎么这么不开心啊？啊，他说 Peter， I feel I'm like a failure。他说我觉得我像一个失败者。我说为什么你觉得像失败？我觉得你像你这样子有办法的人实在很少了。他说你不晓得，我这次到那里度假碰到一个人把我气死，不到四十岁，三十几个 million dollars 的 cash 放在那里也不知道怎么用，在问我应该怎么用。他说我好气呀、啊！我突然想到，其实不止他，我想到我以前在台湾念书的时候打工啊，有机会认识一些企业界的那个大头头啊，那我也发觉很有意思啊，这些大头头赚钱啊，为什么你知道？就是要比别人多一点啊！他开了两个厂啊，我才开一个，那怎么行呢？增进 ，competition， 跟别人比。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多的野心就是要跟人家比，有很多的人啊，比较四象一点，他知道，哎呀，那些人你跟他比也比不过了，不跟他们比。但是呢，跟他一起来美国的那几个同学，他非要比不可。有没有看到这种人？还有在教会里面也很有意思。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滕敬辉，你不要跟他比属灵嘛，对不对？但是呢，跟你一起受浸那三个、四个、那十几个，哦，为什么三年以后他要在教会里面领会呢？怎么人家还没有找我呢？还是比哦，我们很喜欢跟人家比哦，比钱，比地位，比房子，比车子，最可恨的比孩子。我比不过别人，我儿子将来比你儿子有出息。哇，你看你看，我们的孩子这么早就会讲话了，天才啊。要比要比，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种比带出来的野心啊，给我们自己带来许多的伤害，也给别人带来许多的伤害。腓立比书二章第三节这么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姊妹，你我的价值是耶稣基督来肯定，不需要跟别人比，不需要跟别人比。你跟别人比，你自己痛苦，你也伤害别人。当我们的价值在耶稣基督的面前被神肯定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不肯定你的价值在耶稣基督里，你是无价之宝。你如果不肯定这个，要你不跟别人比很难。主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跟我的价值有多少。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自己的生命呢？在主耶稣的眼光中，一个人的价值比今天世界上全世界所有的财富加起来 还要有价值，这是你我的价值。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买不了你我，你我比这个还有价值。你在这一方面得到了自己的肯定以后，你就肯看别人比自己强。顺便讲一句话，你这么有价值，不要太随便卖掉、啊、你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一个女人如果说为了一点钱就把她自己身体卖掉了，我们觉得说这个人不值得，对不对？她这么有价值的一个人，一点钱就把自己卖掉了。可是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很多的基督徒也把自己卖掉，也把自己卖掉，多少钱可以买你？有没有想过多少钱可以买你？知道我该不该给你们讲？我有一次差一点被买掉。有一个可能性，有一个机会，我可以到台湾去。那么而且呢，算一算啊，一年啊不要交税啊，台币大概有1000万，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问问你们，这个机会临到你，你动心不动心？动心哈，我也很动心。我很动心啊，我就去祷告了。我祷告不是问上帝可不可以去哦，我祷告是跟上帝讲说，上帝你赶快让我去。然后我跟神怎么讲呢？我说神啊，你如果让我去哦，我不是十分之一奉献，我不是十分之一奉献，我 50% 奉献。我说我一半的钱奉献，因为我算一算，这是很好的算盘，你知道吗？就是一半给他，剩下来也很好啊。我怕他不答应啊，所以我很慷慨啊。可惜啊， God is not impressed。 我这么慷慨，我跟他讲我一半奉献，他居然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们祷告的时候祷告半天跟黑洞讲话，有没有过？有没有过？哦，我那次就是祷告跟黑洞讲话，我们讲半天一点感觉都没有啊！我怎么搞的？我这么慷慨，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我以为夸奖我一下，对不对？我说上帝，你算算看哦，这一半多少钱呢？差不多20万美金，你知道吗？20万美金呢、啊，一年啊！我说上帝哦，有些小地方的教会的传道人一年拿多少钱呢、啊？3万块嘛，对不对？2-3万块，有的小地方啊，乡下地方啊。我说上帝，20万可以养好几个、哦。我说你少我一个没有关系嘛，对吧？我不传道了，我去忙着赚钱嘛。我说我这个钱养好几个传道人啊，他们替我传嘛。我说这个是 good deal 哎，应该可以吧？神不答应，神不答应，基督徒应该怎么做？顺服啊！哦，I wish will be that easy. 我也知道要顺服啊，可是啊，我一想，我的两个孩子念大学啊，一年这么多钱啊，我房子的 mortgage 啊，然后公司受老板的气啊，这一想啊，左想右想，又想到说太太又不上班啊，就我一个人啊，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啊，我们家又没有储蓄啊，哎呀，越想啊越想啊，这个晚上就睡不着觉啊，翻来覆去啊，我就想说我跟网红学一学吧，去跟神赖皮啊，再跟他祷告祷告看看啊，可不可以 convince 他哈、啊，再去祷告，再去祷告，
再去祷告。
哇，他就是不讲话。最后心里想，你没有讲话，也没有说 no 嘛，对不对？就在这样子想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我的里面，你想多少钱可以买得了你啊？你想多少钱可以买得了你啊？多少钱可以叫你去做什么事啊？当头一棒，只好到主面前去悔改。原来1000万台币就可以买得了我了，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了。我不知道你的身价如何，弟兄姊妹，是不是有的时候为了一点点小小的利益，什么都可以放下就去冲了？我们需要主怜悯我们，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身价很高啊，全世界的财富买不了我们啊，我们是主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回来的。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在工作上要有好的野心。第一个野心，我们需要有好的见证。我们要有一个野心，说主，你用着我，让我成为一个好的见证。昨天也跟弟兄姊妹提到过，世界上在你我工作的环境里面的那些人，他们可能没有机会读约翰福音，他们可能没有机会读马可福音，没有机会读马太福音，但是他们有机会读你的福音。你的生活，你的见证，是一本福音书写在这些人的眼前。这一些人能不能够从你的生命中，从我的生命中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这是你我在主面前应该有的一个心志，说主，你让我能够为你做见证。基督徒做见证，现在多讲一点，剩下没有讲的就下午再讲。既然讲到这里，有一些基督徒他以为在工作上怎么做见证呢？他以为他在工作上读经祷告，看到人就跟人家传福音，就跟人家讲耶稣，他以为他在做见证。还有一种基督徒以为他怎么做见证呢？他以为说他上班8个小时欠老板的，你叫我做我就给你做，我的心在等什么呢？我的心是不顾念地上的事，我单单顾念天上的事，所以我在等下班，我下班以后我就生龙活虎去祷告会，去查经班，去侍奉，去探访。哦，我很有精神，上班是服侍法老。他以为这样子他是好见证，还跟人家讲看我多爱主。弟兄姊妹，如果你我真的是一个奉献的人，如果你我真的是为主而活的人，请你记得，你我的工作就好像我们昨天黑板上所写的一样， The ownership is belong to God. God of excellency, and he deserves our best. 你知道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特别是在17、18这两个世纪的时候，神兴起许许多多爱他的基督徒，在各样的真理上有很多美丽的恢复。其中我们很熟悉的16世纪的马丁路德的改教，让我们能够懂得回到圣经。然后有弟兄会运动，他们起来让我们看到说什么叫做身体的见证。有一帮清教徒被神得着，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人在地上，我如今蒙了神的恩典，就成了一个圣徒。既然我是一个圣徒，我所做的每一件的事都是圣的事。所以在清教徒的中间没有牧师，在他们的中间没有所谓的神职人员， 在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是圣徒，每一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是同样的有永恒的价值。一个人在讲道跟一个人在做牧匠是同样的尊贵，这是他们所给我们带来一个真理上很重要的恢复，让我们看到说，既然如此，这些工作神托给我们，我们就要把它做得最好。一个传道人在准备讲章的时候要尽心竭力，要把它做得最好。一个做小贩的，一个洗碗的，一个擦地的，在准备这些事的时候，他要尽心竭力把它做得最好，因为只有这样子才能把荣耀归给神。因为有这一批人把这个真理带出来以后，给人类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祝福。那个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第一流的科学家都是最好的基督徒。这一批人主导了2个世纪左右整个科学的发展史。很可惜，19世纪以后，这些真理慢慢的又被埋没了。所以今天一个人如果爱主，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你要做第一流爱主的人吗？去念神学。如果你还没有念神学，你是二流爱主的人。这一个思想就让我们把艺术交给不是信耶稣的人，因为那些不是信耶稣的人，他们在艺术界非常非常尽心竭力的去把它做好。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觉得说，啊，搞音乐呀，搞艺术，爱世界。我们今天把科学交给那些不爱主的、不信主的人。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拼命的努力做实验，你说，这个人呢不爱主。如果一个人去参加政治，这个人不爱主。我们把许多的东西都交给了不信主的人。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一塌里糊涂，今天的医学已经不再是基督徒做主导，今天的医学很多主要的主流的思想是不信主的人在那里主导。为什么？因为今天医学界已经越来越少第一流的基督徒医生、第一流的基督徒的研究家、第一流的基督徒的文学家、第一流的基督徒的艺术家，越来越少。做见证，要为主做见证，我们今天需要回到这个真理里面。我们在神所呼召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要成为第一流的人，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尽心竭力的去做。因为只有我们在这样子的一个领域里面，我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一些的成果，就让我们能够主导社会走向一个讨神欢喜的路上。否则我们就只有把自己关在教堂的里面，否则我们对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我们所应该有的影响力。所以今天神需要我们做见证，还不只是我们向人传一个福音，还不只是我们生活上有一个好的见证，神也要让我们的工作本身成了一个见证。你知道中文的圣经啊，翻译主耶稣的一句话是说，你们的好行为要显在人的面前，人看到你们的好行为就怎么样，荣耀归给神。你读英文呢，很有意思，那里没有说好行为，那里说什么呢？ Your good work， 很有意思哦。 Your good work， 今天基督徒无论主呼召我们在哪一个地位上，哪一个行业的里面，我们如果肯把那一个行业献给主，成为那一个行业里面一批最优秀的人里面的一份子，如果有很多的好的基督徒在那里，我告诉你，天国的影响力要比今天不知道大了多少。19世纪基督教的思想，这个圣俗分开的思想，给基督教带来了莫大的伤害，莫大的伤害。我们今天需要把这个真理重新的恢复起来，没有圣和俗的分别。 只要是属神的就是圣的，只要是为着神而做的，为着神的荣耀而努力的，就是在永恒里面蒙神所喜悦的。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这是见证的第一个方面，非常重要的。 Pursue for excellency， 无论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最好的，就做最好的，尽心竭力的去把它做好。我们为主做见证第二方面要注意的，那就是我们的 moral standard， 我们的道德标准绝对不可以低于我们周围的人，绝对不可以低于我们周围的人，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同事说一样的笑话，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同事去看一样的电影，如果我们跟我们的同事在聊天的时候讲一样的那些话，我们的见证很弱。我们讲什么见证呢？我们的道德标准一定不能够低于我们周围的人，一定要比他们高。因为你要记得你的身份是什么。圣经里面讲说你我是 the ambassador for Christ， 你我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如果我们是一个大使，假如你今天是一个 ambassador， 你会那么随便吗？你会去跟人家讲一样的笑话吗？人家讲些好笑你也跟他好笑吗？不会的。别人讲那些笑话，你不会 participate。 我们需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 the ambassador for Christ。 我们在为主做见证，在工作场合中间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 passion and compassion。 我们对着事情的热爱，对着人的热爱，对着人的同情，能够影响整个的环境。如果我们把人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我们已经失去了见证。如果为着把一个 project 完成，我们忽略了人是一个人的本质，我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见证。在服事上一个很，在工作上一个很大的危机，我自己经历过不少次。其实不止在工作中，我发觉在教会的服事里有同样的危机，那就是我们常常把重点放在事情上， get the job done。 因为要 get the job done， 我们放了 so much emphasis on that， 我们完全忽略了 the people who are doing the job。 我们今天需要主怜悯我们，能够看到这一些人真正的问题，需要为他们有好的安排，好的帮助，使得他们在工作上能够有好的发挥，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一个工具来使用。我们必须关心人超过我们关心 job itself， 但是这个需要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也很惨啊，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是相当相当的不可爱，不是一点点不可爱，是跟你我以前一样的很不可爱的。你我需要求主给我们智慧，怎么样在这个原则之下却还能够 enforce， 还能够维持一些规则，还能够使得这些人自己乐意的遵守一些原则，好好的去做事。这个需要神给我们智慧。但是总记得我们这个见证的原则，很多的时候事情做坏了还有挽救的余地，一个人灵魂毁了没有挽救的余地。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野心，我们的野心是说，主，既然你说我们是盐，既然你说我们是光，就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为你做盐，为你发光。 我们能够不但在工作上有好的表现，我们要有野心，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能够影响社会。要影响社会，就要投入社会。基督徒不是只有教堂里面的基督徒，基督徒在我们所生活的社会里面，无论主给你的托付在哪里，我们需要投入。前几天在我们中间的一位许波波，我就非常的敬佩他，78岁的人了。他们几位都是70-80岁的老人家，他们投入在Flushing华人的社会里面，他们在那里做许许多多社会上的公益事情，他们在那里帮助人家学英文，他们在那里帮助人家考公民，他们在那里帮助人家找房子，他们做了许许多多这样方面的工作，这是教会需要肯定的。请你记得，教会的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做社会公益，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但是教会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对这人的怜悯和需要要有关心。如果我们教会就是说我只关心你的灵魂，至于你死你活是你家的事，你有没有工作有没有地方住是你家的事，不会 work 的，不会 work 的。我们失去了对社会的影响力。今天福音派的教会在这一方面特别需要主给我们怜悯。我很感谢主藤牧师这几天的信息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教会对着社会的责任，教会对社会有责任，我们对社会有责任。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社会的周围找到我们可以投入的地方。我们教会蒙神的恩典，神在我们年轻人中间就给我们年轻人一个 burden。 我们的年轻人到了 weekend 的时候就去煮饭，自己去买菜，自己去烧，自己去洗，自己去切，然后我们大人把他们带到 homeless 的 shelter 去，在那边 feed 那些 homeless 的 people。 这样子的 process 给年轻人很多的帮助，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我们有我们一份的责任。我们在这个 community 里面，我们不只是关心人的灵魂，我们也关心社会的公益，我们也关心社会上的需要，我们也在我们可能做到的范围之内去帮助人，我们对社会才会有更大的影响力。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需要有一个大的野心。一个什么大的野心呢？我们需要说，主，求你坐在我的身上，让我能够成为合乎主用的器皿。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野心，说，神，我这一生的岁月如果你不用我，我这一生就浪费了。什么时候神开我们的眼睛看到这一点，什么时候我们这个野心就会在主面前有好的追求。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让说，主，求你坐在我的身上，让我成为一个合乎你用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是不同的器皿，但是你我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野心，求主把我们变成一个合乎主用的器皿。最后，我们基督徒所应该有的野心是要求主给我们机会发挥我们的恩赐。弟兄姊妹，神是一个丰富的神，神乐意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他的子民。当我们这个人对了，当我们这个人愿意在主的面前更多的被主所成全，被主所破碎，被主所对付以后，主就乐意把恩赐加给我们。我们就要求主给我们机会操练显明各样的恩赐。讲到恩赐，我希望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要求，要求造就人的恩赐。这是保罗的教训，要求造就人的恩赐。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在小事上忠心，要在小事上忠心。 我们今天需要恩赐的发挥。一个人不会说今天没有恩赐，明天突然有一个大恩赐，不会的。恩赐是慢慢长出来的，慢慢操练出来的。所以你我今天在神给我们许多小事上，要求主让我们忠心关心人，为人代祷，随便哪一件各样很多很多的小事情上，你一点一点忠心的去做。当你在那里做的时候，神就给你机会，给你更多的机会，给你更多的机会，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的恩赐可以显明出来。不要妄求，也不要为自己求。我再讲，你要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很怕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去追求一些恩赐，为谁？为什么？让我们在主面前说，主，我不为自己图谋大事，但是如果你要托给我，我愿意你坐在我的身上，让我一点一点一点的把恩赐显明出来，能够在你所托付我在的地方好好的服侍你。Only one life to live, and it is too short to waste. 我们只有这一辈子可以活，而且这一生是如此的短暂，实在经不起我们一点点的浪费。巴不得主给你给我一个更大的野心，为着神的国，为着神的义，我们求他扩充我们，扩充我们，扩充我们，好让我们成了合乎主用的器皿，也好让他的恩赐借着我们这些不配的器皿能够显明出来，好让他自己得到真正的荣耀。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主，我们为这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感谢你。你知道我们常常在工作上，在生活里面，我们也有很多的 ambitious， 我们有很多的贪恋，我们有很多的羡慕，我们也有很多的梦想。但是亲爱的主，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说，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一个做梦的人，帮助我们人生有梦，让我们有一个梦想，让我们梦想有一天因着你的怜悯和恩典，你能够把我们捡在手中，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让我们有一个梦想，因为有一些人愿意把自己献在你的手中，你就用着这一批人在这一个时代中做你的见证，成为这一个社会里面的光和盐，能够改变这一个社会。巴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梦想，梦想因着我们这一群人肯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的恩赐能够透过我们显明出来，你就借着我们众人不但见证你的荣美，也能够把福音传到各地，早日催促你的再来。亲爱的主，但愿你恩待我们，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